讲他的听众的微信提问，然后他是有10个问题，我们挑几个其中比较有价值的问题问一下郭晓林老师。有一个读者他问，汤因比的思想不局限于他的年代，对当代仍是有意义的，但未展开，而主题就是为什么还要读汤因比。郭老师对汤因比的思想对当今时代或具体的中国建设的价值介绍不多，能否进一步补充一下？
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性相同，追求欲望都不同时代都一样，所以汤因比即使是一个50年前的人，或者这个他的书发表还半个多世纪以前，比那还更早一点，有着参考的价值。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关于那个一智慧的地方，意志的地方。我举了3点，比方说那个宽阔的那个视野，人的价值，挑战应战理论，那个文明等值论，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这个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对，
几乎每一个我觉得他的因为他论述的是关于人的文明的，我们人类的文明的历史，那我们现在还在文明这个历史当中，那他那些他论到的问题其实我们仍然还都遇到，所以对我们是有价值的。
就是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是汤因比是像修昔底德一样认为人性是不变的，只要人性不变，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将来还会再发生，以不同的形式，但是
它只不过
本质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重复我们自己的历史，从古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重复，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点差别。我是相信循环论。
那另外一个听众李若宝，他问郭老师如何理解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看法的转变。
因为他是西方人，我觉得他身在其中呢，看到西方的弱点，西方的缺陷就多了一些，所以他对西方的这种未来就不是抱着非常乐观的这样一种态度。他从外面又看中国，当然这个中国是60、70年代那个处在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中国，带有那个多那种我觉得那种勃勃的，有雄心的，有志向的，有奋斗目标的那样一种那种进取的状态。而且中华文明又是那么唯一的最初的文明，那么没有中断的持续下来的这样一个一个挺难得的这样一种文明，所以那他对中华文明是抱有信心，抱有希望，这也可以理解。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依然，他那个想问的是李宏图老师，但是还是希望郭老师能够解答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概念因为被政治借用而有了意识形态色彩，因而导致东西方对其不一致的回应和评价，我们如何能够剥去政治话语这层外衣，去接近一个纯粹的普世价值呢？还是说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有没有这样一个纯粹的普世价值？就是
当然有纯粹的普世价值，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有共同的人性，那么我们要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那一定得有一些会产生一些共同的那种比方说认识方法，处理的方法，所以我们把它可以看作共同的价值观。我在那个我们对谈的时候已经谈到了，就是我觉得表现出普世价值的地方主要是在 我们的那个伦理道德方面，比方说博爱，这可以看作是那个一种普世的价值，尊重人，然后这个前辈有礼貌等等，这个要合群吧，一般这个这都可以，比方好学，应该学习，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好学不厌，这种这也是共同价值。但是像启蒙学者提到的那个最后来的人认为是普世价值，主要是今天的那个一些西方人认为是普世价值的那些本来不符合实际，而且永远不能达到，因为永远不能达到，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普世价值呢？
是这样的，
那就像一个浮在空中的海市蜃楼一样，比方说你说平等，除了头上可能有平等，可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经济的不平等，这个恐怕是没办法消除的。
是
的，因为我觉得人的能力的不平等，还有就是
天生的
自由，你怎么可能有自由呢？从来都是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对规则而言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你那个自由是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那个难以那种实施的，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当中难以实施的这样一个价值，尽管很漂亮，所以我不认为那个是普世价值。还有就是现代的这个自由主义者普遍的认为，或者是西方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是普世价值，是一种终极的价值，这我也不能首肯。我在对民族，我是认同古希腊思想家们的观点，就是各种政体的循环，民族、共和、贵族共和、寡头君主制都不是终极的，那个都不是历史的终结，因为都有缺陷，都需要不停的就是。我觉得只有世界上只有良政和恶政之分
啊，
就是你民主也有坏民主，也有好民主，君主制也有好君主制，坏君主制，贵族共和制也有好贵族共和，也有坏贵族共和，
这就是非常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了。
对，那我非常认同他这个。
是这样的，我也是比较认同这个观点。我记得有的学者啊，这是林亨特谁说的，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观念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好，也不是因为它坏，而是它非常强烈的改变这个世界。这改变的过程可能就是血与火的过程，都未必是好的。但之所以研究它，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你绕不过去，它就是改变了世界。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那种流血暴力，那破坏性也够吓人的。
是，
我是比较是一个中庸主义者。中间我觉得还是这种妥协谈判协商，这些都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只好政变革命。
是，
那最好是不诉诸于那个暴力。
是这样的。
好，让历史去选择，当然他那个什么都是时间嘛，是一个最好的。就是这回这个奥巴马和川普的竞选就更糟糕了。
对，他就是因为那个这次竞选，还有就是当然还有就是那个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失败，某种上就是他对这个很他
其实他是被美国对外政策是被那个军火集团把这个左右了，
是
华尔街军火集团那个势力是最大的。
他说
几乎是几年一战，几年一战。
他说这个研究古希腊的人只有 George Albert 这样的非常非常的乐观的人才仍然对民主制抱有信心。
就是我觉得就是理想国里的那个柏拉图那个时候看透了，因为他们全经历过嘛，这个所有的政治都经历过，明白这个道理了。
是这样
的。现在有点像那个就是极端民主制发展，因为早期还不是，就是现代民主早期也不是极端民主制，这个就是像现在这种就纯粹是要靠多数，这个然后民粹主义。好，谢谢你。
理财历史研究中不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为文明为单位，从而从历史进程看，中华文明不仅属于中华本土，而且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文明逐渐式微的情况下，中华文明应该向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文明借鉴？
你的事情做好嘛，
做
就自然而然就成了人家效仿的榜样，你自己的事情没做好。社会的基本公平，社会的保障，社会的秩序，如果你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的幸福指数，都在世界的前列，那你这个文明就自然而然就是大家都向往、颂扬、赞美的这样的一个文明。我当然按汤因比的理论，这取决于那些有创造力的那些天才，他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带领中国人民，比方发展创造一个这样的令人艳羡的这个认为是中国模式。
好多人都反正蛮想去中国的，我沙特有个沙特小室友，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中国买瓷片，然后倒腾回他们沙特去买，就那个瓷砖，哎呦，这你很神奇
哦，就是做买卖，因为
对
现在中东倒是，中近东的那个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太多了，印度，另外到中国来到大学里教书的也很多，现在开始
是
包括美国、欧洲、英国什么法国的这些理工科、文科的教授、博士生，可能就是随着中国的，假如因为这个，如果发展很顺利的话，二三十年后，可能这个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移民的那样一个就是目的国了，已经是各国移民的，那将来就会像美国一样成了热门的。
哎，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然后我们要提早的想一想如何应对这种外来人口，就是那种
没错，
多文明的，
未来可能成了那个大问题。
对对，
现在上海那个，你先坐这个东航的飞机，北京上海之间那个机舱里，总有差不多四分之一、五分之一都是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就是这两个城市是外国人最愿意定居的。
对。也是，
逐渐的已经出现了一些外国人的街区，那你再过，如果是中国是这样继续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的话，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中国还是比较开放的。
有最后一道题，它这个，它分了两部分，但是后边那一部分我觉得已经问过了，就第一，什么现代意义那个已经问过了，他问了一个比较。有意思，我觉得汤因比对你的思想观念有什么影响？就对郭老师您的思想和观念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在这个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上对我有影响。就是你想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尽可能的收集足够多的样本，然后对足够多的样本进行一个一个的分析之后，就是个别的分析以后，你才能对那个问题归纳出合乎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逻辑上的这个个别到一般的那种方法，但是人们其实往往没有意识到是在运用这种逻辑的方法。汤因比呢，你也把26个文明一个一个的分析，然后归纳出自己的观点。这个很对我那个印象很深，一定程度上也对我知识有一定帮助吧。